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我发现用广东话读经很好听，
广东话读经是很好听的，当然了，
当然了。我来这里已经好几个月了哈，
来到这里已经几个月了。
那主要是在这里做教导的服事，
主要是一路是做教导的服事，
这也是传道人应尽的本分，
这个是传道人应尽的本分。
最近呢我听说有人说张传道你的讲道太深了，
有些人跟我说张传道你讲道太深了，
我们听不懂听不明白，
我们听不明白听不明白。
我很理解大家对这个圣经这种焦虑的心情，
我想大家对这个焦虑的心情我都明白的。
我也很感恩大家愿意听神的道，
我感恩你们大家愿意听神的道，
渴慕神的话，
渴慕神的话。
但是作为一个传道人呢，
但是身为一个传道人，
我可以把我的经验告诉你们，
我要将我的经验告诉你们，
你们不要太担心，
你们不用太担心，
不要太忧虑，
不要太忧虑。
我现在给你们一个如何听到的准则，
我告诉你们一个如何听到的准则，
也许会给你们带来安慰和信心，
或者你们带来安慰和信心。
首先呢，我想你要分辨的是哈，
第一我们要分辨的就是
来讲到这位传道人，他传讲的是不是神的话？
讲完讲的是不是神的话呢？
他所讲的是不是合乎圣经？
他所讲合不合乎圣经？
如果他讲的道是合乎圣经的话，
如果他讲的道合乎圣经的话，
如果他宣讲是耶和华如此说的话，
如果他所讲的是耶和华如此说的话，
那你就不用担心，
那你就不需要担心。
只要你能听到神的话，
只要你听到神的话，
神的话进入你里面，
神的话进入我们的心里面，
即使你的耳朵不能马上听懂，
即使你的耳朵不可以马上听得明，
那你心里不能马上明白，
心里面都不可以马上明白，
然而神的话会滋养你的灵魂，
但是神的话可以滋养你的灵魂，
它是你灵魂所需要的，
它是我们灵魂所需要的食物，
它会满足你灵魂的饱足，
它会满足你灵魂里面的饱足。
神的话不一定马上直接满足你的意志理智情感的需要，
神的话未必立时可以满足你意志情感上面的需要。
那这很像我们吃饭，
好像我们今天吃饭一样，
我想我们吃饭的时候不一定对每道菜的营养成分它的价值元素都清楚，
我们未必知道每一碟菜的营养成分价值成分都清楚，
但是一旦你吃下去了
但一旦你吃下去之后
你就不饿，
你就开始不饿了，
就会变成你身上所需要成长需要的原料，
就成为你成长需要的营养。
同样神的话也是这样的，
同样神的话都是这样，
你只要听进去了，
你只要听进去，
神的话进入你里面，
神的话进入你的心里面，
你的灵魂就不饿了，
你的灵魂就不再饥饿了，
就会被滋养成长，
就会被滋养可以慢慢成长。
所以我们才称神的话是灵粮玛纳，
所以我们称神的话是灵粮玛纳。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真正神的道神的话，
真正神的道和神的话，
它不一定让你觉得舒服的，
不一定让你听了之后你舒服的，
你听的时候也许会感觉到枯燥，
可能你听神的话觉得很闷，
甚至很累很扎心，
或者很累或者很扎心，
也许会感觉到受冒犯受刺激，
或者会觉得神的话冒犯你受到刺激，
等等一些不良的感觉，
等等不良的感觉。
但这个时候你要记住那是好的，
但你要记住这个是好的，
是对你有益的，
是对你有益的。
这很像我什么呢，像良药苦口，
好像中国人说良药苦口，
能真正治病的常常不好吃，
真的可以医病的常常都是不好吃的，
也像我们吃东西一样，
好像我们吃东西一样，
常常好吃的东西恰恰是对我们身体是有害的，
好吃的东西通常都对我们身体不好的，
而不好吃的东西恰恰对我们身体有益，
但是不好吃的东西刚刚就对我们身体好的，
所以没关系，
所以你听到
我鼓励大家慢慢的听，
我们鼓励你大家慢慢的听，
神的道会慢慢的帮助你成长，
神的话慢慢会帮助你成长，
那圣灵呢会帮助我们慢慢的成长，
圣灵也都帮助我们慢慢的成长。
圣经是一本很神奇的书，
圣经是一本很神奇的书，
可能大学教授都听不懂，
大学的教授可能都听不明，
文盲却听得明白，
文盲反而听得明白。
为什么呢？关键是圣灵的帮助，
关键是圣灵的引导帮助。
我们要求圣灵帮助我们，
我们要求圣灵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
让我们一个谦卑受教的心，
愿意完全顺服圣灵的带领，
愿意完全顺服圣灵的带领。
我们听到是要明白神透过经文对当时的读者们讲的是什么意思，
我们听到是透过神透过、作者对当地的人有些当时的人有什么益处，
那经文里面有什么属灵的真理，
有什么属灵的真理，
那对我今天有什么帮助，
对我们今天有什么帮助。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在主日学要学归纳法查经，
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学归纳法的查经，
就是帮助大家掌握学习圣经的方法，
就是帮助大家能够掌握学习圣经的方法。
那如果大家、听到的时候有什么听不懂的地方，
如果大家听到有些听不明白的地方呢、
我建议你可以记下来，
我建议你记低，
记下具体哪几点没有懂，
是哪一段不明白
呢。那散会以后我们可以一起讨论一起学习，
散会之后你来找我，我们一起讨论学习。
圣经是无谬无误的，
圣经是无谬无误的，
但传道人有可能失误，
但传道人会失误的，
这没有问题，
这个是没问题的，
神允许我们失误，
神容许我们有时会，
只要我们愿意顺服神的带领，
只要我们愿意顺服神的带领，
遵行他的旨意，
遵行他的旨意，
而不是凭自己人的血气行事就好，
而不是凭我们的血气来行事就好了。
我自己我依然在学习，
我仍然在学习，
我不是在为自己，
我不是为我自己学习，
是为了神的教会，
是为了神的教会。
一个停止学习的传道人，他是没有办法教导弟兄姐妹，
一个停止学习的传道人是没有办法教导弟兄姐妹的。
同样一个停止学习的基督徒也没有办法在基督里长进，
同样的一个停止学习的基督徒没有办法在基督里面能够长进的。
所以我盼望来这里听到的在座的弟兄姐妹们，
所以我盼望在座的弟兄姐妹们，
不止要在星期天听到，
不止在星期日听到，
也要思想神的话语，
也都时常要思想神的话，
要参加小组查经，
参加查经，
还有主日学的学习，
同埋主学嘅学习。
那这样呢，你就会越来越明白神的旨意，
你咁样就会越来越明白神嘅旨意，
那会越来越享受神的话语，
会越来越享受神嘅话，
你会越来越喜爱圣经，
你会越来越喜爱读圣经。
那还有人问我说，哎呀，为什么你每次讲到时候都要读经文呢？
为什么你们每次讲到都读经文两次呢？
我们已经有、弟兄姊妹在这里读经文了，
已经有人读完了。刚刚
难道你嫌弃我之前读得不好吗？
你觉得我刚刚读得不好吗？
或者我 哪里读错了吗？你要更正，
或者你我哪里读错了你要更正呢？
其实都不是，
其实都不是。
圣经是神的话，
圣经是神的话，
它是字字珠玑，
它是字字都是有意思，含义深刻的，
它充满了属天的智慧和能力，
充满了神属天的智慧和能力。
其实我们读多少遍都不嫌多的，
其实我们读更多的圣经都不会嫌多的。
当年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
我以前读书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
我的讲道法老师要求我们是讲道前至少要把这段经文给我读25遍。
我讲到前呢，老师话一定要读嗰段圣经25次。
当然，我们会众到这里，来主日崇拜不必读那么多。
我哋主日崇拜唔需要读25次咁多。
但是读2遍其实是不多的。
其实读2次咧，唔系唔多嘅。
更何况，其实我们还没有那么熟悉神的话。
更何况我哋对神嘅话都唔系咁熟悉。
那我的讲道是解经式讲道。
我讲道嘅方式系解经式、解圣经嘅解释圣经嘅讲法。
我会紧扣经文，
我会同经文是很紧扣的。
如果你不熟悉圣经，
如果你不熟悉我要讲的经文，
你可能不明白在讲什么，
你可能会不明白我讲的什么。
圣经是我们生命的粮，
圣经是生命的粮，
那需要我们仔细的咀嚼，
我们需要去仔细的咀嚼，
反复的阅读，
反复的阅读
才能够灵命长进，
我们灵命才能够长进。
所以千万不要以为是你们没有读好，
不要认为啊，啱我读完经，牧师又再读，可能我读得不好。
我上来再重读一遍，不是。
我哋上嚟再重读一次。
那你们因为渴慕神的话语，才愿意坐在这里。
我哋因为渴慕神嘅话，先愿意坐喺呢一度。
所以神的话绝不突然反悔。
所以神嘅话绝不突然反悔。
要有信心。
我哋要有信心。
我们知道每个人 或多或少在不同的场合下呀，不同程度上都会有一种不好的感觉。
我们很多时候在不同的程度都有一些不同不好的感觉。
比如愧疚啊、紧张啊、害怕啊等等，是信心不足啊，
自扣啊、自责啊，或者信心不足啊，等等的不好的感觉。
那原因呢，是我们认为我们没有达到我们对自己的那种期望。
原因是我们没有达到自己的期望，
或者呢别人对我们的期望没有达到，
或者对别人对我的期望没有达到。
大家想想我们自己哈，
但是想一想我们自己，
就算是在平常的日常工作生活中，
就在我们日常工作生活中，
我们是不是也常常会担心害怕缺乏信心？
我们会不会担心害怕或者缺乏信心呢？
我们的文化告诉我们，
我们的文化告诉我们听
啊，如果自信不足怎么样呢？你可以克服。
如果信心不足，你可以克服。
答案是什么？是你告诉自己你有多棒。
你要答案是告诉你自己你有多厉害，
你有 多有能力就好，
你多有多厉害。
今天呢还是有不少人专门在建造人自信心上 为人打气。
今天很多人对很多讲座建立人的自信心上。
我记得我那会儿看到有一家保险公司，他在训练他的员工的时候，
我看到保险公司训练他员工，
他要求这些员工上班前他要对着镜子喊你是最棒的。
他要求员工上班之前对着镜子说你是最厉害的。
他用这种方法来鼓励人的自信。
他用这种方法鼓励人自信。
那现在呢是网络时代了。
现在是网络的时代。
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网红。
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网红的。
都可以一夜之间成为明星。
一夜之间成为出名的人。
只要你努力你就会成功。
只要你努力你就会成功。
你的自信心不足吗？
你的自信心不足吗？
你感到沮丧吗？
你感到沮丧吗？
你只要记住我是最棒的就可以了。
你要记住你告诉自己你是最厉害的就可以了。
你是个明星，不要让别人小瞧你。
你是个明星，你不要被人看低你。
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要提醒自己，
就是想要提醒自己，
你很有能力，
你自己得的
你很美，
你很漂亮
你的问题只不过你还不够自信。
你的问题出于你不够自信。
你只是自以为自己不行而已。
你只不过自己想你自己不得。
那我刚讲的是世人的观念。
我刚刚所讲的是今日世人教我们的观念。
那上帝在圣经中他对我们是什么样的期望呢？
但是上帝在圣经里面对人有什么的期望呢？
我们现在一起来读一段经文。
我们再回来读一段经文。
在出埃及记三章，
就是出埃及记三章十一到十五节。
好，我们一
起来读。
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拥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好，我们读在这里哈。我一会儿讲的时候，我们会紧紧的扣住这段经文啊。
我一阵就一段一段的经文来到解释。
我们刚读这段经文呢，是紧接着上个星期我讲过的，我们学过的第十节。
是紧接我们上个礼拜讲三章十节的。
第十节说，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
上个礼拜讲三章十六十节的时候说，我要打发摩西去见法老。
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
可以将神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
那 这里呢，摩西一上来马上就问神了，哦，我是什么人，进了去见法老。
十一节那里说，摩西立刻问神，我是什么人呢？
那个时候摩西他是知道自己几斤几两的，
摩西是知道自己有 几多斤两的。
那问题是摩西为什么没有自信心？
摩西为什么没有自信心呢？
他为什么觉得自己不行呢？
他为什么觉得自己不行呢？
我们知道摩西他是很有学问的，他学了埃及的一切的学问。
圣经记载摩西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他学了埃及所有的学问。
用我们中国话说，他可以说是学富五车的人。
中国话讲他是学满五居的人。
那 这么有学问的人，他怎么觉得自己不行呢？
这么有学问的人怎么觉得自己不行呢？
那这个问题啊，跟摩西早先的经历有关。
这个跟摩西以前的经历有关的。
大家一定还记得哈，摩西以前我们讲过，他之所以到米甸牧羊是因为什么呢？他救了一个以色列人。
摩西为什么逃亡去米甸呢？因为他救了一个以色列人。
那为了救那以色列人，他打死了一个埃及人。
为了救这个以色列人，他打死了一个埃及人。
所以他只好逃命了。
他只有逃去米甸了。
为了逃命才离开埃及来到米甸落脚。
为了逃命离开埃及去到米甸。
那现在神呢，是让他回到埃及。
现在神要摩西回去埃及。
那并且让他还回到法老那里去。
还要他回去法老那里。
并且要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并要向他说要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哇，这个任务让摩西害怕了。
这个任务吓亲摩西。
当年他试着去救一个以色列人，
当年他试着救一个以色列人，
被以色列人拒绝了，
被以色列人拒绝。
那以色列人怎么说呢？他说，谁立你我，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
以色列人挑战摩西，说谁个立你成为以色列人的审判官呢？
所以我们读到这里很明显哈，摩西既怕法老，他也怕以色列人不接受他。
摩西既一边是靠怕这个法老王，另外一边就怕以色列人不接受他，
因此他很紧张很害怕。
所以摩西就很害怕很害怕，
他知道自己不合格，
他知自己不合格，
担不起神给他的这重担，
担不起神给他的重担。
那如果换成今天，我们很多人可能会说，哎呀，你为啥不找我呢？
今天很多人跟神说，你为什么不找我呢？
神啊，我来服侍你。
神啊，等我来服侍你啦，
派我去吧，
派我去，
我可以为神做好多的事工呢，
我可以为神做好多事工，
没问题的，
没什么问题啊。
摩西说的这个我是什么人或者我算什么，
摩西这就说我是什么人或者我算是什么呢，
这样的问题不是我们今天常常问的。
今天我们很少问这个问题。
我们今天人常常问的是什么呢？他是什么人，他算什么。
我们喜欢问呢，这个人有什么厉害，他算什么。
今天大多数人习惯说的话是我行，
今天我们大家都喜欢说的，我得了，
让我来，
给我做吧。
我们注意哈，神并没有直接回答摩西的这个我是什么人，
但神在这里没有回答，直接回答摩西说我是什么人。
那神怎么说呢？神是对摩西说，我必与你同在，
但神反而说我必与你同在。
你看，神要摩西把注意力集中到神与他同在这上面来。
神希望摩西将集中力注意在神与他同在这句话上。
这是在告诉摩西，这是摩西的力量所在。
他告诉摩西，这个就是你力量的所在。
我是什么人不重要。
你是什么，摩西是什么人不重要。
只要神与你同在就足够了。
只要神与你同在就足够了。
那摩西的第二个问题是，他叫什么名字？
第二个问题，摩西问神就是在十三节那里说，他们问我你是谁，我怎么说呢？
这个其实就是摩西问的，问神你是谁。
其实就是摩西问你神，你是谁啊？
那摩西不仅仅是在替以色列人问这个问题，
摩西不仅仅为帮以色列人问这个问题，
其实你是谁也是摩西的问题。
其实神你是谁也是摩西的问题。
对摩西来讲，这个不是个哲学问题。
对摩西来讲，这个不是一个主学的问题。
这个关系重大，关系到他自身的安全。
这个问题是 关于他自身安全的问题。
他想要确切的知道神这个计划是否可行。
他可以学，他想确实的知道神你叫我去带以色列人出埃及是不是可行呢？
那神怎么回答摩西呢？神说他的名字是自由拥有的。
神回答摩西的话，我的名字是自由永有。
那现在有不少人对十四节说我是自由拥有的这句话哈进行没完没了的讨论。
今天很多人都讨论这句话，我是自由永有的。
其实这句话讨论好几千年了。
其实这句话很多人都讨论了几千年了，
没有任何新意，
没什么特别的新意。
那很多人认为他说神在摩西提出问题之后没有直接回答，
他说神没有直接回答摩西这个问题，
而是呢连着三次是神对摩西说，
连续三次神对摩西说，
又说
又说，
神又对摩西说，
神又对摩西说，
说这样表达不合理，
咁嘅表达系唔好合理啊！
一直有人其实对圣经、对神的话是不服气的啊。
好多人对神嘅话系唔好服气噶。
他们因为呢，这些其实质疑圣经的人，本来对圣经无误是持怀疑态度的。
呢个质疑圣经嘅人，本来对圣经嘅可信性已经怀疑嘅态度。
其实神用这样的回答是有目的的。
其实神咁样答摩西系有佢嘅目的噶。
神的话从来没有废话，
神不讲废话，
神是在启示他自己，
神在这里跟摩西启示他自己，
每一个回答内容都比前一句多一点，
每一句神回答摩西每一句话呢得比前一句多一点的，
也就是说神在一步一步的启示他自己，
可以说神一步一步向摩西启示他自己，
他重复用，你看神对摩西说，又说神又对摩西说，
这里说神对摩西说，跟着又说神又对摩西说，
这是因为神考虑到了摩西的问题，
因为神考虑到摩西的问题，
他考虑到摩西担心自己的安全和以色列的安全，
考虑到摩西担心自己的安危。
那刚才说过关于第一句我是自由拥有的，
神对摩西说我是自由永有的，
有很多讨论，很多的建议，
很多的讨论，很多的建议，
很多的争论，
争论。
但首先我们应该来看的是直接的上下文，
我们应该看的直接的上下文，
这是我们对圣经应该有的态度，
我们要读圣经应该有的态度，
是从整卷圣经来看，
是整卷圣经来看这句话。
那神在十三节告诉摩西说我必与你同在，
在十三节神向摩西说我必与你同在，
然后呢他才说我是自由拥有，
然后他才说我是自由永有，
也就是说回答摩西我是自由拥有的这个问题哈是与他给摩西的应许连在一起了，
是我是自由永有的跟他给摩西的应许是连在一起的。
那神的意思是要摩西知道他有能力帮助摩西，
他意思是要摩西知道神有能力去帮助摩西的。
我是自由拥有这句话定义呢看起来好像不是很清楚，
我是自由永有这个字的定义好像不太清楚，
但是就连这不清楚也是有目的的，
就是不清楚都有神的目的，
这个不清楚是因为要引出进一步的解释，
因为不清楚就引起下一步进一步的解释，
那不久我们就会看到了，
以后我们就会看到
当神降十灾击杀埃及长子的时候，
当神降十灾击杀埃及的长子的时候，
当神分开红海，
当神分开红海的时候，
他都在一步一步的启示我是自由拥有的，
他一步一步的启示摩西我是自由拥有的，
我是怎样的一位神，
我是一个怎样的神，
他会使摩西一点一点越来越认识他，
他要摩西一点一点的越来越认识他，
越来越知道这就是应许过要与我同在的神，
这个就是应许过与我同在的神。
那到了第十五章，
到第十五章
摩西就开始唱歌了，
摩西就开始唱歌了，
他在那歌里边完全的描述了神的属性，
他在唱赞美歌的时候完全描写了神的属性，
那些属性特征是他从来没有用过的，
他的特性和属性的特征是摩西从来没用过的，
所以经历了神的同在之后他是极度兴奋，
摩西经历了神的同在之后他是极度的兴奋，
因为摩西他亲身经历神与他同在，他知道那是什么样的真实，
摩西亲身经历了神与他同在，他知道 是什么的经历，
因为他和以色列人亲眼目睹了神的大能。
摩西和以色列人亲眼目睹神的大能，
使他能够清楚地认识这位上帝，
使他们能够清楚认识他们所信的上帝。
自有永有就是自我存在，
自有永有，永有就是自我存在，
他不受任何外界的任何力量影响，
他不受任何力量来影响，
他是绝对自我永远存在的，
是自我永远的存在。
自由这个词呢，是它是不是受造的意思、啊、
自由不是受造的意思，
它是超越受造存在的存在者，
它是超越、存在的意思。
万物还没有在还没有存在的时候，它已经是存在那里了。
万物都没有存在，它已经存在了。
所以希伯来原文他称这个自由拥有是我是。
希伯来文翻译的自由拥有是我是。
英文呢是I am who I am。
英文就是说 I am who I am。
那他是永恒不变的我是。
他是永恒不变的我是。
所以我是自由拥有的这句和合本的翻译也非常棒。
自由永有这个和合本翻译是很好的，
我们要感谢那些前辈们、翻译和合本，
我们要感谢这些翻译和合本的人。
如果我们把这个自由永有换成另一个词，另一个中文词来、表示的话，很困难。
如果将自由永有翻另一个中文词很困难，
比如如果我们按原文 直接翻译翻成我是，就更不容易明白了。
如果用原文自己翻、我是就更加难明白。
比如当我们听说摩西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上帝说我是我是。
如果摩西问神话你又叫什么名字，如果神回答我是我是，
那我们现在听起来就会掉在云里雾里了、
我们就会听到更加蒙查查。
我们看在十四节呢，那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
十四节他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
那自由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
那自由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
请记住哈，摩西为什么问这个问题，
记住摩西怎么问这个问题呢？
摩西他是担心自己的安全，
摩西很担心自己的安全，
他担心神给他的使命难以完成，
他担心他很难完成神的使命。
以色列人在埃及人面前其实也是同样的紧张害怕，
以色列人在埃及人的面前都紧张害怕，
所以神给以色列人也是同样的回答，
所以神给以色列人同样的回答。
那我是自由拥有的这个名字是给他们的确据，
我是自由永有的这句话是给他们确据。
那为什么他们需要知道神的名字，
为什么你需要知道神的名字呢？
因为他们是以色列人，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代，
因为他们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
那他们知道有位神不就够了吗？
他们知道一位神不就够了。
有人说、说呀，那做了四百年的奴隶了，这些以色列人早把这事给忘了，
他们做了四百年奴隶早就忘记了他们的神了。
那也有人说呢，说这是因为以色列人会用这个问题来考摩西，
有些人就认为以色列人会用这个问题去考摩西。
有些人专门喜欢考传道人，
今天很多人喜欢考传道人。
我们虽然不知道这个问题确切答案，
我们可能不知道这个问题确实的答案，
但我们的确知道神给他们的回答很清楚，
但是神跟他们回答很清楚。
我们看十五节哈，十五节神又对摩西说，
十五节神又对摩西说，
他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
他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说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
那神的回答是，我是自由拥有的，这位你们曾从你们祖宗那里从自己的历史上知道一点的神，
我是自由永有的神，从你们的祖宗你就知道这一位神，
他将用他的大能拯救，然后向他们显示他自己，
他必用大能拯救来显示他自己。
那他就是那位把亚伯拉罕从法老 手下救出来，当年
他就是怎样将亚伯拉罕从、打救出来。
并且当年让亚伯拉罕能够丰丰满满离开埃及的神，
亦都能够将带亚伯拉罕能够风光离开以色列嘅
他也是那位当年使不怀孕、年老的撒拉怀孕的那位神。
佢亦都系为当年年老嘅撒拉怀孕嘅神。
他就是那位不断的听他们祖先祷告的神。
佢系不断听佢哋祖先祷告嗰个位神。
你看这里，他连着三次啊，神对摩西说，又说啊，神又对摩西说。
佢话神对摩西说，又对摩西说。
那神的回答，他这样是不是重复唠叨呢？
神系咪好啰嗦嘅神呢？
他是在间接，一步一步，这个时候在回答摩西还有以色列人对他的疑问了。
佢系渐渐嘅回答摩西同埋以色列人对佢嘅疑问。
因为他听到了他们的哀声。
因为神听到以色列人嘅哀声。
因为他要拯救他们。
神要拯救佢哋。
他们这些以色列人将要看到神的大能。
以色列人将要见证咗神嘅大能。
出埃及记的其余的章节呢，都是要一步一步、一层一层，把这位自由拥有的神，他向他的那个荣耀啊、全能啊，和对他子民的恩典彰显出来。
神嘅荣耀、全能对佢嘅子民嘅恩典，一步一步直喺出埃及记就会彰显出嚟。
他这彰显的方法很像剥洋葱，一层一层的。
佢彰显嘅方法好似剥洋葱咁，一层一层嘅。
到出埃及结束的时候，以色列人会才会回过头来看，哦，这就是他。
当出埃及记结束嘅时候咧，佢嘅子民回头睇就，哦，呢个就系神嘅作为。
哇，这就是自由拥有的那一位。
呢位神就系自由永有嗰一位。
这就是那位跟我们立约的神。
呢位就系同我哋立约嘅神。
这就是把我们从法老手下救出来的神。
就系将我哋从法老手中救出嚟嘅神。
这就是那位。我们在悖逆的时候，他还看过我们的神。
这个就是我们在悖逆的时候，仍然看过我们那位神。
感谢神，这只是个开始，在这里。
这里只是一个开始。
那出埃及记让我们看到这位，他用大能把以色列拯救出来的神呢？
这个就是出埃及记，藉着神藉着大能
将
以色列人拯救。
将在接下去整本旧约里不断启示他自己。
藉着旧约整本书，他都不断的彰显他自己，
启示他的大能和信实，
启示他自己的大能和信实。
他在旧约里讲他还没有完全启示出来，
在旧约里面没有将神完全的启示出。
很多年以后，
很多年之后，
神又派了一位站在犹太人中间接着启示。
神又派一位人继续在犹太人中间继续的启示他自己。
我们知道那位是耶稣基督，
那位就是耶稣基督。
那耶稣基督他告诉犹太人，他说，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死在罪中。
耶稣说，你们如果 不认识我是从神来的，你必死在罪中。
那当时那些犹太人他问了同样的问题，你是谁？
当时的犹太人问了同样的问题，问耶稣，你是谁？
谁差你来给了你这样的权柄？
谁差你来给你这样的权柄？
谁让你用这样的方式来对我们说话？
边个俾你咁嘅方式向我咁嘅说，同我哋咁嘅讲话？
然后甚至接下去那对话，犹太人还责问他：你比亚伯拉罕还大吗？
犹太人仲指责耶稣话：你比亚伯拉罕仲大咩？
那耶稣怎么回答呢？
耶稣点样回答？
耶稣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
你嘅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嘅日子。
既看见了就快乐
的时候，既看见就快乐。
犹太人说，你还没有五十岁，岂见过亚伯拉罕呢？
犹太人问耶稣，你都没到五十岁，你怎会见过亚伯拉罕呢？
那耶稣回答说，
耶稣回答说，
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
还没有亚伯拉罕之先就已经有我了。
那原文是这样说，还没有亚伯拉罕之前我是，
就是原文说，还没有亚伯拉罕我是。
我是，就是我们现在翻的，我是自由拥有的。
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我是自由永有的，我是。
所以你看哈，这里完全是一模一样的回答。
这里是一模一样的回答。
这就是在荆棘里神对摩西问的，你是谁所做的回答。
这个就是在荆棘里面摩西问神，神对他的回答。
那耶稣的这一回答使当时在场那些犹太人， 发怒了。
耶稣向当时的犹太人讲的时候，就他们发怒了，
他们捡起石头来要打死耶稣的，
他们就执起石头要打死耶稣。
因为耶稣他把自己跟出埃及记里拯救以色列神等同起来了，
耶稣将他自己同埋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神同等起身。
耶稣既然说我是啊，他是自由拥有的。
耶稣基督他说他是我是，也都是跟这里的自由永有是一样的。
那一天犹太人问耶稣这个问题，
在新约的犹太人问耶稣这个问题，
其实也是今天世人，我们当代世人问耶稣的问题一样，
同埋今日我们人问耶稣基督的问题是一模一样的。
你是谁？
我们问今日问耶稣你是谁？
那这位耶稣就是神向我们做的最大的最终的启示。
这个耶稣基督就是向人最大最终的显示。
你要想认识神吗？
你要认识神吗？
那他就是站在你面前的耶稣基督。
他就是站在你们面前的耶稣基督。
尽管荆棘燃烧他烧不毁、那个很让人不可思议。
即使摩西当时他荆棘是怎样烧都没有烧毁。
那红海被分开，
红海被分开
显出干地，很令人敬畏，
好令人敬畏。
但是这些神迹跟耶稣基督这个人相比，
这些这神迹跟耶稣自己来相比的时候，
一切都黯然失色了，
一切都黯然失色。
假如有谁说、他可以有权闪耀光芒的，
如果有没有人说我有权可以闪耀光芒的，
那么只有这一位，
就只有这一位，
只有这一位我是、自由拥有的道成肉身的神自己，
只有这一位我是自由永有道成肉身的这一位。
然而这位自由拥有的他却自愿放下单单属他的荣耀，
他显然自愿放下属他的荣耀，
他成为人，
他降世成为人，
成为人类的一分子，
成为人的一分子，
为的就是把我们永远的从罪里拯救出来，